今天这是提多苏哈，我们讲到提多苏的时候，一定会知道这是保罗写的哈，或者说我们讲到提多苏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我看，我们常常就会想到提摩太哈，提摩太，实际上这个提摩太有前书有后书，和提多苏在这个圣经里面呢称为教牧书信，就是。牧养教跟牧养教会有关的，也是保罗在他这个生平里面，他最后写的这个三卷书哈，其中就是这个有这个提多书哈。那我们就看一看哈，这个保罗曾经，他这个前三次旅行布道之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被这个犹太人陷害哈，后来被这个那个罗马当局就给抓起来，然后呢，保罗上诉哈，说我没有罪，你为什么要抓我？后来他就罗马当局就按照他们的法律法规允许他去向皇帝申诉上诉哈，就是说你们判的我不服，我要申诉哈。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可以到上一级的法院申诉，最后可以打到这个最后打到这个最高法院啊。当时是罗马皇帝，就是最高法院，所以呢，他就说我要去罗马，所以呢，保罗在罗马。后来这个保罗应该是有，如果我们看的话，这个《使徒行传》基本上就是保罗在罗马哈，有这个好几年在罗马，2年哈。那他在罗马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这个当时的这个政治这个环境还没有那么恶劣，所以保罗还是被。软禁在家里面，就说，而且他可以允许他那个可以接待他的这个客人，所以保罗就放胆在家里面就传福音。虽然不允许保罗出了这个远近的地方，但是别人探望他是允许的哈，没有把他放在监狱里头，他是在一个民宅里面，所以保罗在那2年就在这个罗马，就是神给他这个机会传福音。造就这个教会哈，所以后来这个保罗就被释放了哈，被释放了。这个因为皇帝听他申诉之后，觉得他并没有这个政治军事这个就说谋反这个反对罗马这个统治的这样的罪行，并没有，所以只是因着律法，所以罗马皇帝说，当时罗马皇帝说没有罪哈，就给他释放了。那保罗释放之后呢？我们看到他的旅程哈，那他就坐船哈，坐船经过这个从海上哈，经过一些地方哈，也经过这个经过一会儿我们再讲哈，这个格里底这个地方哈，最后他到了这个以弗所，到以弗所，然后呢，他也去过哥罗西哈，这个呢，当然就不是从圣经上的了，因为这个圣经《使徒行传》。基本上就是他在罗马那个时候就停，就是《使徒行传》就告了一个段落。那这一段呢，基本上都是根据教会的历史以及后来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初代教会的这些教父，所谓的教父，那就是保罗他们所带领的门徒以及他们门徒的门徒啊，就是他的徒弟，他的徒弟的徒弟或者前面这两三代、三四代，我们常常把那些。他们所带，就是说他们使徒亲自带领的，或者使徒的这个门徒所带领的这些教会的领袖称为初代教会的教父那么，那根据他们写了很多这些书信也是教导这个教会在真理上，在各样的事上，通过这些也都是一些历史的这些东西，把它收集起来，然后通过这些通过这些能够把。保罗的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从保罗的这个踪迹我们把它，然后另外呢，也是从提摩太书和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里面有一些这些写的一些证据一些，所以呢，就是我们能够大概的能够看出这个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踪，就是这个行踪或者踪迹，他也到了腓立比然后。后来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把这个提摩太就留在这个以弗所教会，说你就在这个地方你负责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牧养教会 所以保罗后来就给提摩太写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啊，就说怎么在教会里头教导他怎么这个牧养教会，怎么安立这个选择这个执事长老哈，这些就是这些关于牧养教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给提摩太写这个信啊，所以就后来称之为提摩太啊，而不称之为这个。称之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教牧书信啊，提摩太啊前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他在以弗所写了提摩太。哦，他在这个后来到了腓立比哈，写了这个提前啊，然后这是写的提摩太前书哈，这个我这个资料呢，资料是来自圣经简报站哈，这是一个网站。你如果想去详细看哈，它这个网站，我觉得是，应该来讲还是基本上都是合乎圣经的哈，而且呢，它的它有很多详细的这些资料，这个所有的圣经66卷书的 PPT 它都有，所以我就没必要去，我们就没必要去自己再去搞个图再去弄这些，我觉得有一些东西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你可以打上这个圣经简报站。它有简体字，有繁体字，你都可以去 download 哈，它都是免费 download，非常好的一个网站。后来呢，他又从腓立比哈，他又回到以弗所，然后他又去了那个格里底哈，也可以称之为克里特哈，克里特岛或者格里底岛哈，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的不同的。不同时期、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名字吧。那么这个呢，后来他把这个提多啊留在这个格里底，他说你在这个地方啊来负责这个格里底的这个教会，然后你牧养这个教会，他也然后教导这个提多啊。我们看啊，对，后来他到了格林多哈，写了这个提多书，就说他教导这个提多应该怎么牧养教会啊，怎么安立长老，怎么防备防备假教师，怎么教导信徒哈，所以他也这个所以称之为提多书哈。所以你如果看提多书、看提摩太前后书，他们里边会有一些地方是很相近，甚至相同的，因为他们都是对教会的牧养的这样一个原则嘛，一定是会相同。但是他们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很不同的地方。为什么是这样哈？你读了这些书之后，你就应该知道说，哦，原来他保罗也是根据哈，比如说他写提多书，因为提多是在格里底哈教会，那么这格里底人和这个他写这个提摩太是在以弗所，那么和以弗所人是他们这个就说他们这个文化传统习俗人性都是不同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啊，你在欧洲的人建立一个教会，和你在非洲那非洲人建立的教会，那么非洲人欧洲人。他们这个文化背景，他们很多地方是不同的。他们有共同的人性，就是罪性，但是他们也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惯，所以会有不同。所以保罗除了有给他们写的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那么保罗也会针对这些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人有一些不同的教导哈。所以这也是提多书和提摩太前后书又有这个不同的地方哈。所以这个不同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哈。所以我们就读的时候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哈，后来又去那个尼哥波利哈，又让提多又去到这个地方哈，然后这就是他们后来那个，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我想去这个西班牙哈，我想去西班牙我去那边哈传福音，但是呢，这个保罗他说我因为这个各样的原因，我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是他说跟神祷告啊，所以后来也这个据这个推测，但也是根据这个教会的历史哈，因为这个并没有写在《使徒行传》这本书上，所以我们不能够100%的就是一定要怎么样哈，但是供我们一个参考，就是他后来确实去到了这个西班牙。那么对于这个当时的欧洲来讲，他们认为这个西班牙就是这个地球的边界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对于这个2000年前来讲，这个西班牙那边就是这个大西洋啊，就是大西洋。 这边是太平洋嘛，那边是大西洋，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的航海，所以他们就以为，就像我们以前哈，我们以前这个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小说里面，我们说到这个海南岛，就说那叫天涯海角。什么叫天涯海角？那再往下走，你就掉下去了，或者说那就是天的边儿了哈。所以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当时的人就认为西班牙已经到了世界的这个边界了哈。但圣经这不是圣经的语言哈，圣经。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哦，后来他从西班牙又回到哥林多，又回到这个米利都啊，以弗所、特罗亚，然后这个时候保罗哈又第二次，差不多在这个中间被释放了，大概有2到4年这个时间哈，这个62年到64年是他被释放，然后64年到66年这个期间。他又被抓，又他又被又被这个罗马当局又把他抓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换了一个皇帝哈，这个对基督徒的迫害就加剧了。所以呢，保罗因为是这个基督徒的领袖嘛，大鼎鼎有名的，所以他又被抓到罗马。那么这一次的话，他就在这个66，应该是 AD 66年，64年到六这个期间，他就在罗马殉道了。那么这个提摩太后，我看我这还有吗？哦，还有哈，所以这个哎，提多哦，后来提多在打马太，后来他在罗马这个坐监的时候，他是写了这个提摩太后书，写完这个时候不久，他就为主殉道哈，被杀了。当然他是被砍头哈，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这个是死的倒是痛快哈，不像这个。主耶稣，我们主耶稣，因为他不是罗马公民，他是被钉十字架，他是死得非常的痛苦啊。那么这个保罗呢，就是也是为主殉道啊，写完了这个提摩太，所以说提后哈，提摩太后书应该是保罗这13封收录在这个圣经里的书信的最后一封。当然，保罗写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信哈，不单是写了13封信，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之间具有一封书信哈，然后哥林多后书还有一封书信，这都是在这个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保罗他自己说的哈，所以他们没有被有一个前书，有个后书，没有被这个收录到圣经，收录到圣经的13卷，这个提后是最后一卷书哈，写完这本书保罗就为主殉道哈。所以这就是一个大概的背景，给大家讲一讲。那这些个很多你可以去读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读提多书，读一些然后就殉道，对，殉道啊。OK，好，我们就在这里边不再多占时间了哈。那我们就现在就看看提多书啊，提多书的这个背景啊，我在这里面一个是作者是使徒保罗哈。那么收信人呢是提多，实际上保罗是虽然是写给提多，但是保罗实际上是写给哥林底教会也是啊，所以那个那么这个提多呢，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个外邦人，他是保罗的重点培养的这个接班人哈，保罗培养了两个。当然不，保罗不单单是两个了哈，但是从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只有两位啊，被保罗称为他的儿子啊，也就是说，我们理解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保罗带他信的主啊，带他信的耶稣啊，然后呢，保罗，然后在他重点在他身上门徒训练啊，保罗当然还有给很多其他的这个年轻的这个信徒门徒训练啊，那么这两位是保罗说是我在主里的三儿子，一个是提摩太，就是一个是提多。这位就是提多啊，所以后来保罗就把这个提多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就把他们走到哥林底，保罗说你就留在这个地方哈，哥林底那个他们也有一个教会起来哈，开始是很小，但后来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兴旺。保罗说你就留在这个地方，不要再跟我继续走了，你就在这牧养教会，我下面 跟我陪伴的，我在神会预备我啊，所以你看保罗这就是这样一个信心啊。那我们看一看格里底是个什么地方呢？格里底这个地方哈，他们当地的格里底是一个岛，一会儿我有张好像应该是有张图给大家看一看，格里底应该是一个岛，一个海岛，是一个比较大的岛，在这个地中海这个哈。那么这个格里底的这个人呢？他们是这个人性不太好哈，这个是道德，他们不太讲道德，没有什么道德哈，道德很败坏哈，这是圣经讲的哈，你去看提多书1章12节哈，说他们又馋又懒，怪兽什么什么不好。然后呢，这个他们据这个历史哈这些考证，格里底的人呢，他们很喜欢说谎，他们几乎有人说他们。不说谎，他就不说话。当然有点这个夸张，但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把这个说谎当成习以为常，而且呢，他们比较懒惰哈，不是那种很勤劳、很努力工作，他们不是啊。他们这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建立的这个教会哈，而且是这个教会刚刚建立没多久，所以说，而且教会是很不成熟，甚至教会。都没有，不像我们现在约格教会已经建立了40多年哈，我们有执事，有长老，有牧师，有组长，有区长，我们什么都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正相反哈，可能是什么都没有。虽然有几个同工，有几个基督徒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保罗把这个提多留在提摩太，说你牧养这个教会哈，神的家。然后呢，保罗怕他以前给他的这些教导还不，他怕他还没有掌握的全备完全，所以保罗就又特别给他写一封书信啊，然后啊，在这个书信里面教导他啊，给写了一些这个牧养教会的一些重点的东西啊。那我们看看提多这个人，提多这个人呢，在提多书里面讲他是做真儿子的哈，做真儿子。我记得很多年前，几年前。啊，我们牧师都是在教会里头做这个婚前辅导啊，说你要是，你是基督徒，然后你愿意在教会啊，让牧师给你证婚啊，你就必须咱们教会的规定啊，你就必须得让牧师给你做婚前辅导，也就是说婚前辅导要是通不过的话，那我们就不能给你证婚哈。比如说我们用圣经的这个原则，我们给你的这教导，你说我不接受啊，你不接受那好。那你有不接受的这个，在神面前你有这个自由这个权利，我们也不强制你。但是呢，我也有权利说不给你证婚啊，因为我不能，你不接受神的这个真理原则、婚姻的原则，我不会给你在神面前给你证婚。那后来我就，当然大多数都是学生团契、社青团契哈。后来有一位是一位。啊，比较年长的一对哈，他们都是配偶，这个过世很多年了。后来，教会的热心的弟兄姐妹给他们牵线搭桥，他们都是组内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就慢慢的先也年长也是谈恋爱哈，他们就谈恋爱，然后后来他们想结婚，想结婚，后来这个他们也觉得说，我们虽然结婚婚礼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婚前辅导，我就给他们婚前辅导。当然，他们年纪很大了哈。后来他们都过了生育这个年龄。那后来我在给他们辅导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婚姻的意义哈。其中有一个，就说神设立婚姻在，因为这婚姻是神设立的，在地上啊，在地上设立这个婚姻有神的这个美意啊，有三个啊，其中有一个美意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可以生养近前的儿女。那么后来那个老弟兄说：“哦，说这一条就不适用我了哈，我们俩现在已经都这个年龄了，不可能再生育了。”我说我就给他们翻到提摩太前书和这个提多书，我说你看哈，这个保罗他说啊，他不是说提摩太和提多是他的儿子，他说是真儿子，他加了一个真字。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啊，将来我到天上以后，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哈，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当然，我这个儿子他信主，后来受洗，也他传福音也跟我有关系。但是呢，他主要的还是在这个咱们教会的这个儿童主日学，然后青少年事工，然后他们带领他最后信主。当然，他也跟我有关。但是我说，那我在学生查经班的开始在学生查班，后来在社青团契，我说我也带领一些人信主。我说这些人将来在天上， 我说我现在就可以说，他们现在就是我在地上的真儿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在天上，我说他们就会知道说，将来当时是我给他们传的福音哈。我说这个，我说你看在属灵的这个上面，不一定是你生的。你叫做你儿子。我说，如果你们老夫妻，你们现在哈，利用你们神给你们这么退休了以后这么好的条件哈，我也去过他们家探访，我这么好的这个家庭房子，我说你们开放家庭也好，你们做各样服饰也好，你们去传福音哈，传福音，你们带领10个人信主，我说你们就在你们这个。你们就有10个这个三儿子啊！我说你们带100个人信主，你们在天上就有100个三儿子哈、啊！我就给他们看着，然后这个后来那个老弟兄就特别的兴奋，哎呦，他说太好了，他说前些年因为太太这个生病哈、啊，癌症过世之后，他生活也是因为以前都是太太照顾，他生活也就生活能自己生活就不错了。他说他都没有传福音，他说现在神又赐他一个太太哈、啊，在主里面的哈、啊，赐他一个新的太太。他说我们俩结婚以后，我们也有这个条件。他说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哈、啊。我说你不一定非得要跟学生传福音，你跟你邻居传福音。我说你现在才60多岁，我说你给一个90多岁的这个你的邻居传福音。他信了主了，我说他就是你真儿子，他就笑了半天哈。他说我还有90岁的真儿子，我说这个不是年龄，不是血缘哈。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到提多是他的真儿子，因为确实是提多是他带领信主的哈。提摩太也是在他旅行不到带着信主的外邦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提多哈，你看列了一些哈，大家回去看一看哈，这些呢都是。基本上都是从圣经里面哈，从圣经里面来的哈，《加拉太书》、《提多书》、《哥林多后书》、林后哈、林前林后，那就是说这些都是从圣经里来的，我们都是100%哈，觉得都是可信可靠的哈。有一些从历史从一些我们呢做一个参考哈。那么这个呢就继续讲到这个提多哈，提多这个讲到这个保罗哈。第一次被放出来之后，提多是陪着他哈、啊。后来他就在这个旅途，在这2年被放的释放的2年里面，他把提多就让他留在这个格里底哈、啊。然后这里面都讲到这个提多，大家回去看一看哈、啊。我这个 PPT 哈、啊、会交给这个马老师哈、啊，他会把它放在咱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大家都可以去 download 哈、啊、去看。好。那我们就这张图哦，有张我把这个拿掉哈，把这个，OK，这张图哈，这张图这也是从那个，这也是从那个圣经简报站里面我 download 下来的这张图哈，它底下内容我稍微改了一下，也参考了它的哈，那在这个里面哈。就讲到这个格里底这个地方哈，格里底是地中海第五个大岛，它有5个比较大的岛，这第五大。那么据考证呢，这个圣经旧约里边，特别是在大卫那个时代，常常讲到非利士人哈，总跟大卫打仗哈。对，那么非利士人他们实际上他们的老家就是这个格里底，所以非利士人你看跟。当地哈，你去看跟迦南地，他们好多习俗、好多东西不太一样，而且非利士人是很凶恶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哈，所以这个后来他们非利士人，他们就在这个岛上，他们觉得这个他们想往外扩张，后来他们就坐船啊，他们有很好的技术，所以你看当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想去这个犁呀、刀啊什么的。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磨啊，他们都，所以非利士人有这个制造铁器的这样的技术，所以以色列人要去想磨这个犁，耕地的犁，磨这个刀，都要提着这个刀，提着这个犁，去非利士那个地方哈，交钱让他们给加工，所以他们有很先进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哈，所以非利士人后来他们就。这个就从这地中海就坐船，他们想去扩张，后来就到了这个埃及，没想到被埃及迎头痛击，因为埃及的那个时候军事非常强。后来他们一看不行，他们就北上，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迦南地哈、啊，所以这个迦南地这个沿海，加利沿海，腓力士他们建了5座城啊，就是腓力士人，实际上就是今天这个今天的这个。 这个在这个巴勒斯坦哈、啊，这个。在这个沿就地中海沿岸，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所谓哈马斯他们占的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占的这个哈马斯，现在就那块地方啊，就是他们从前是从那边过来的啊，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这个，而且呢，根据这个历史哈、啊，根据这个希腊哈、啊、罗马这样的一些历史哈、啊，他说在古代世界啊。他们有三个地方的人，这个三个地方人呢，特别的恶劣，特别的这个道德也非常没有道德，基本上哈、啊、没是吧？一个就是格里底人，他们用这希腊文都是这个 K 哈、啊，这 K 打头的，一个是格里底人哈、啊，一个是基利加人，一个是多帕多加人哈、啊。那么这三个地方，我画这三圈这个哈、啊，这哥帕哥加非常有名哈、啊，出了这个一个多帕多哈。他教父哈，这个非常有名，在这个反对异端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这个非常有力量哈。就说这三个地方的人，就是当时在这个世界上是最恶劣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啊。那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个格里底哈。那么格里底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岛，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地区哈。这是格里底是一个统称，是一个大整个这一区这一个大岛都是哈。就像今天台湾啊，台湾那有台北、台中、台南啊，就是不同的这个。那么格里底人呢，他们喝酒啊，酗酒。他们辱骂或者叫他们不讲信用，他们撒谎，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那么讲哈，实际上是圣经之外的很多东西在讲他们这个人啊，这样的人哈。所以你看，希腊历史学家那么讲，罗马的这个哲人，这个西塞罗，他是到处旅行的哈，这个哲学家，他也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他也自己写一些东西，就像今天一样的哈，有些网红、旅游网红到处去走，走非洲、走埃及、走中国、走印度，走完之后他就在网上写一些东西。那么大家这个你个别人这样写，大家不在乎你，但是一些比较有名望的、比较有这样像一些史学家、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都比较负责的这些，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可靠的这些，那他们的一些东西，大家也而且大家都那么写，所以还是有一定证明性的哈，比如像诗人哈，当时这个，所以格里底，有人说格里底这个词的这个动词的意思啊，就是说谎的意思，所以我就没听过还有个这么个地方哈。一说这个，你去哪儿了？我去这个哦，我去那个地方，那地方是什么地方？那地方叫说谎，说谎，地名叫说谎，或者叫做说瞎话。或者就是这种不说实话这样的一个意思，欺骗啊。当然，这个我也是从这个圣经讲的download下来的，给大家看一看啊。那我们看一看这提多书写作的目的哈。我刚才之所以讲这么多，你就知道说，在这样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一定是有一个需要对牧养这样的一群人的一些啊。我并没有说这些人在这个在人眼里，可能他说谎什么不好，这个不好。那可能你说以弗所、哥林多、哥林，就说以弗所哈，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前后说，哦，以弗所那个地方都讲究希腊文化呀，都是文化人呐。实际上，文化人有文化人的问题。他们虽然他们表面上懂礼貌啊，他们这个打招呼，他们穿衣那都得体，但是他。人都是本性就是罪人，就是罪性。他们把这些掩盖下来以后，他里面那些恶毒都在里面啊。所以给人你时间长就知道说，一假冒为善啊，里外表里不一，所以更恶。有的时候那你跟他传福音，你跟这些人传福音更难啊，更难。所以你真的是跟那些市井啊。无这个市井这个流氓无赖，你跟他传福音也许没多难。你甚至是跟那些大学教授。跟那些国会议员，哦，这些人都是上流人，实际上，在神眼里头都一样，都是罪人啊，都是罪人。而且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都是恶人啊，包括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在神眼里头也都是该死的啊，就是保罗说的哈，所以都是一样，只是说可能那些表面光鲜的人，实际上你要跟他让他信耶稣是更难，他骄傲，他觉得你看我那么好，我信什么耶稣？那些都让那些地痞流氓让他们。 信耶稣，让他们赶紧改，他们改好了，社会就好了。实际上，他们改好了，你这些，你有你们这些所谓的上流人呢，这好不了，这个社会好不了。真正的这个恶都是他们造的啊！你当然不能这么讲，所有的人造的哈。所以在这个里面，保罗就特别啊，特别这个除了建立教会的秩序、设立长老、抵挡异端这些，你看哈，跟那个提摩太、跟其他的教会。啊，罗马书跟的都相同，然后在第四点，在强调信仰与生活这上面，啊，保罗有他特别的，就是说他们就希望格里底人，特别是格里底教会的信徒，要脱离以前这种说谎、这种贪婪、这种没有道德、这种撒谎啊，撒谎是说了这种就是这种败坏的东西啊，欺骗呐、欺诈呀，从这个里面要出来。哈，成为一个信主的人之后，有跟基督徒有这样的新的生命哈，所以他就强调你的信仰，你是真信假信，你就可以通过你的这个活出来的生活，能够来反映出你是真信假信哈，所以这并不是说哦你这个有这个好行为，所以你才是真的信耶稣，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说像这样一些没有好行为的。啊，不像那种知识分子哈，那些知识分子在人面前实际上行为也不错，甚至佛教徒、什么道教徒那些行为比一般的人都要好哈，并不是指那个行为，而是说他本来就是很每天就是在这种很恶劣的这样的行为的里面习以为常了。那么你信主之后，你要活出一个真的，你因着你得了一个新的生命，你就活出一个真的生命出来。真的，这个新生命、新生活来，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见证出你所信的这位神，真的就是你所讲的这一位啊，恩典、慈爱、公义、良善、圣洁的神。所以其他的人因着你，他们就愿意来到教会来听一听。所以这就是把人借着这个你的见证来这个荣耀神，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这个提多书里面特别就强调在这个。信仰与生活的一致啊，好，这个那我们看看提多书的内容。第一，他用三章哈，第一章就是保罗告诉他怎么要设立长老，然后治理教会，同时呢要防备假先知，然后实际上第二、第三都是讲到基督徒你信主之后你当有的这个行为啊，所以这并不是说行为让我们得救，而是说你信了主之后就。应该有这样的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这些没以前是把这个坏行为就当成正常的这样的人，要活出新的这个好的行为善行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哈，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哈，我们如果去读这个提多书哈，1章5节，这里面你看保罗在这儿讲得很清楚哈，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让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各城他们因为格里底，我知道说是个很大的岛啊，那岛，所以他这个当时都没有汽车，没有这些，所以他在各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岛上设立好多聚会点啊，然后在每个聚会点就是一个，这当时没有教会啊，一个教会的一个建筑，都是在一个信徒的家里面。就像今天我们周五小组聚会一样，在这个信徒家里面，然后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就是一个教会啊。然后他就说，你在各个教会里面，然后设立长老治理教会啊，就是讲这个。那设立长老，这长老有什么什么什么设立什么人做长老呢？哎，就是他就讲这个哈，必须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哈，就说在表面上，至少在这个大面上哈，他不是一个哎，你看这个人，你看这个天天的是这个去这个贪污，或者是压榨人，或者是欺负人，或者是在这个男女关系上面这个放荡哈，这些就是说这些就是很大的、很表面、很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些，至少是这些，他不能有任何的。是，但并不是说哦，这个人不能有一点的错误，一点要如果那样的话，就没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出可以做长老的人啊。即便是现在已经做长老的，他也会有软弱，会有跌倒，会犯罪啊。他只是说无可指责，他是指的说是在这个表面上、大面上啊。然后呢，这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也就是说他不能是那种三妻四妾。你像今天。 在我们这个做长老的，我们不强调这个，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是一夫一妻啊。可是那个时候在这割礼底，那他们娶有钱的话，他娶3个老婆、4个老婆、5个老婆、10个老婆，那都是司空见惯的哈。所以他们就觉得，就像我们以前我们解放前那也是一样啊。旧社会时候，对不起啊，台湾的这个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大陆沦陷前哈，这个也是一样。这个那时候娶妻哈，有妾什么的，很多。可你有钱，你就可以娶啊，哎，你哎哎，所以他们，所以在这个里面，所以保罗就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你只有一个妻子。如果你说我有好几个妻，你有好几个妻子，那你就不能够做长老啊。儿女也是信主的啊，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去看这个帖摩太前书，跟那就不太一样哈。他就说儿女是信主的，你就端庄，然后啊敬虔，那样他是那样要求更高。这个里面他你看要求低多了哈。他只要是没人告他，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不听话悖逆，然后放荡到外面去鬼混啊，什么打游戏，然后乱搞男女的关系。这只要不是这样，他说儿女他只要信主了。啊，不一定说敬虔什么端端，不需要到那个那么好的地步，他爸爸就可以做长老了。你看这条件也是降低了一些哈。然后呢，这里面讲到专这个监督哈，监督和长老什么关系呢？监督实际上就是长老啊。然后呢，只不过就是说有些个教会哈，可能人数少一些，就一个长老。那有像我们教会好多长老，好多位长老哈，所以呢，在这个很多位长老里面呢，他们总得选一个做头的吧，做这个组长的哈，或者做这个带领的。那么这个长老里面的这个带领的哈，这个 leader 就叫监督哈，所以呢，监督本身他就是一个长老啊，所以这个啊，所以这个监督讲到这个。讲到，实际上长老也基本上长老也应该是按照这样一个原则了哈，就是那监督就更应该这样，实际上哈，所以有的时候监督和长老又是重复，两个人重复这样可以代用，有的时候呢又特别指这种几个长老里面的带头的哈，所以呢不是说哦监督要这样。长老就不需要长老，你只要是你有一个太太，你女儿都信主了，你就可以做长老。也不是哈，这底下也一样，就是对长老的这个哈，这个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你看这些，就对于我们今天人，我们就觉得你怎么还且这个？这肯定连个基督徒都应该不这样，能做长老的那么低标准。可是你要想一想，在当时哥里底这个地方能做到这一步，哎呦，那真是太难了哈！所以这个百里挑一，甚至都矬子里面拔将军，都拔不出来这个将军哈。所以我想，这个提多当时啊，每天可能都得进食祷告，要不是找不出这样的人来。所以这个对于哥里底当时的那时候是不容易的哈，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是，当然这些哈，持守所教导的道理，并讲纯化道理啊，教导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哈。所以你看前面哈，讲到他的生活，讲到他的品格，今天讲到的品格啊，讲到他的这个不好的品格是不啊，讲到好的品格这样，然后底下讲到他这个对真理以及他的这个恩赐啊，教导的这个恩赐这些啊，都是做长老的这些，我们就快一点了哈。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哈，这里面呢就讲到啊，不单单是这个做长老哈，其实底下也讲到这个气绝哈，这个假教师，实际上在当时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异端假教师也好，异端也好，主要是来自于这些信这个就是这个犹太信犹太教的这些犹太人啊。这个他们捣乱啊！你看保罗这个传道时候，他们都在后面跟着啊，到处去捣乱。他当时主要是指着这些人哈、啊，他们这个那奉割礼的更是如，当然了，这不完全是他们，也会有当地的一些信一些这个拜偶像的，或者是搞一些这些啊这些宗教礼仪啊，当时的这些哈、啊、那些。 拜鬼啦那些，那当然他们也会教训这一些这些道理。但是呢，保罗就是说，真正需要对付的就是那些奉割礼的，就是那些犹太教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啊，在犹太教里面那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是来的教会有一些人，他讲了一些拜鬼拜，所以很容易分辨你这个是跟我们不合的。你要不就认罪悔改，要不就离开我们教会，不要在我们这儿去做这样这个违背真理的说违背真理的话，做违背真理的事。但是呢，那些奉割礼的，也就是说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教的人确实更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们讲了很多旧约的那些道理哈，比如让你有好行为啊，要靠着这个，你要每天要行善呐，你要每天要这个禁食啊，要祷告啊，要什么这些东西，哎，你一听，哎，跟保罗跟提多讲的都差不多呀，哎，你看这个东西就有很大的迷惑性，他就很多东西又跟保罗跟我们传的福音又一样啊，但是同时他的关键的地方他又不一样，所以你又不能分辨他们关键的地方。他说你要靠行律法，你要守割礼，你要行这个各样的律法，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摸，这个要圣洁。所以你靠这个，你这样了，你尽量这样之后，将来你能上天堂，否则你就上不了天堂。你说我忘信耶稣哪那么容易？这是他们的教导，错误的教导啊，不是我讲的，也不是圣经讲，就是这些错误的东西。他们不能叫基督徒，不能叫基督徒。今天也有这样的人。今天你要到以色列，大部分他们就叫做犹太人。但是如果犹太人里面信耶稣了，今天咱们给他们这些人一个新的称呼，他们叫米赛亚基督徒，就说他们相信基督是米赛亚。啊，就是这个啊，所以我们也叫基督徒，他们也叫基督徒，但是他们叫弥赛亚基督徒，就是啊，我们，所以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没问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个太多前面这些东西，他们信耶稣是弥赛亚，那太难了，对犹太人，所以他们叫弥赛亚基督徒，这些个都不是弥赛亚基督徒，他们都是只信旧约。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信。他说耶稣就是个人，不是神，啊，就是一个很，他当时一个教师，而且他教师他也不是好教师，他冒充神，所以他们要钉他十字架，就是这些人。而他们看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完成嘛。你新约的圣经是主后330百年之后啊，当然那些不同的像福音书啦，像保罗书信啦，这些有的已经有了。当然像这个使徒约翰写的这个启示录这些还没写了哈，因为还在大部分好多书都有了，但是并没有被这个教会那阵儿教会还没有嘛，还没有还零零散散教还没有把教会把他们弄成正典。所以大家，你看这个耶稣到了会堂读什么啊？那是没有新约，读圣经，他们也读圣经，读什么圣经啊？他们就读旧约圣经。所以他们聚会时也要读圣经啊，读诗篇啊，他们读圣经啊，读完圣经他们要唱诗敬拜啊。那犹太一看，咦，怎么这帮人在这读我们旧约圣经呢？那他们自然他说啊，我也要听一听啊。那今天教会里什么人都有啊，今天教会的人，我们今天教会是敞开的，甚至我们也有异端啊。异端进来了，他披着这个羊的皮，他上是狼。圣经讲，东方闪电，他就进来了。你也不知道他是东方闪电啊，那这些犹太人，他们这个信犹太教的这些人，他们进来了，他们也不知道。哎，他一看，哎，这个人，这个比我们这里割礼的人都要敬虔。他们比如说他们移民嘛，他们那是犹太人在。中地中海在那罗马都很多人，这个比罗马还要离他们的巴勒斯坦还近了，所以他们这都很多人的啊，所以他们就有的他们就会混进来啊，混进来以后，哎，他们如果想找个组织学老师，一看，哎，他特别会讲旧约，诗篇他都能背，这些人的背念诗篇还磕磕巴巴来，他都会背诗篇，那好，让你当组织学老师吧， 可是他一下就讲露馅了，所以保罗就说你要分辨这些人，你就不能够让他就得让他信耶稣，他不信不信把他赶出去，你要败坏教会，就保罗就讲这个哈，所以就都是这些哈，所以这你看这个15节，凡在洁净人，凡物都洁净，在不为不，你看这就是讲犹太人嘛，犹太人他就好多不能吃不能喝，就是都讲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就底下这个就是怎么预防预备这个防备这个假先知哈，后面这个第三章也讲了这些，然后呢这哎哎我这怎么到了？然后这第二章呢就特别开始教导这个格里底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哈，从头得教他们啊，真的，他们比这个教孩子还难。为什么孩子一张白纸，你从小给他教。可是这些人都已经很恶劣了，都从小就生在这个从这个污泥啊，他跟这个莲花这个还不一样，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他们出了污泥都一身都染的一身的污泥，所以呢，保罗就教导他们哈，首先这是讲这个老年人，你要看原文上是阳性的名字哈，实际上是老年男人哈。实际上，这个老年不是老年了，是成年啊，更恰当方就是成年哈、啊，或者叫做这个中年哈、啊，中年，因为犹太人他们这个30岁算成年啊，所以比较老了，所以那个时候人也不抹化妆品啊，30岁可能就挺老的了哈、啊，所以这老年人，说成年人啊，成年的男人是要节制。要端庄，要自守，在信心、爱心，然后要存全啊。这，然后老年人，成年的老年人，除了这个前面这个之外，哈，这个也你行为之日要恭敬，不要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你看这个，他们这隔离底下，男的也喝酒，女的也喝酒啊。据说他们全民都是喝酒啊。然后呢？他这样教导这个老年妇人，他为什么把老年妇人，就是为了让老年妇人给这个年轻的妇人做这个好的见证、好的榜样啊。那个时候基本上保罗还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两性的这上面哈、啊，让他们学习这个圣洁哈、啊，他们都对这个很，即使在教信了主了，他们还是这个婚外这些，他们都觉得习以为常。保罗。就是也是教导他们在教会里面哈、啊，男女要有分别哈、啊，不要这个不能够再要脱离以前的这个罪的生活。所以呢，他们就说保罗就教导说，你要让老年妇人去教导年轻妇人啊，不要让这个男性哈、啊，这样会带来这个试探啊。所以这些哈、啊，所以呢，让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你看，这还得教，爱丈夫、爱儿女还得教，所以你就知道当地的人哈、啊，他们在没信主之前，他们那种道德、那种水、那种人哈、啊，然后料理家务也得教，哈哈，待人有恩、顺服自己丈夫也得教啊，免得神的道被毁谤。所以也就是说，你们以前这样做，那你们是属魔鬼的；今天你们信了神之后，你们如果还继续走这条路，他说神的这个名哈、啊，神的这个道就会因着你们。受亏损啊，被毁谤啊，就是讲这个啊。然后呢，这个是啊，哎，然后这是年轻的哈，年轻一代的这些男人哈，或者是也可以讲所有人哈，要讲到要有善行啊，正直端庄，言语纯全，就是这就是讲到不要说谎话，无可指摘，叫那反对的既不和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惭愧，就是说因着。这个攻击哈、啊，用这些信徒，用他们，你看你们这个生活这么，今天我们也有啊，我不做基督徒，为什么不做基督徒？你看这好多基督徒还不如我了，成天那个那意思，这个说谎，然后在工作上也拍马屁呀、啊、什么，哎，所以他就你看这样的基督徒本身就是自己的因着自己的这个行为哈、啊，这个是神的名哈、啊，神的道。被攻击啊，被毁谤，就是指这个哈、啊。然后信徒日常生活，哦，还有做仆人啊，这仆人当然是男仆人、女仆人，实际上就是奴隶了哈、啊。这个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今天虽然在基督里头，我们有自由了哈、啊，但是呢，保罗还是说，我们虽然我们这个在神眼里头，我们已经是 有了自由了，但是呢，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时候，我们还要顺服这个地方。实际上，这个仆人用到我们今天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人嘛。除非你说哦，除非你说你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实际上你是公司大老板，你也是在公司在这种国家法律或者监管的这机构，你也得要顺服他很多，只要是他是一个法律一个合法的东西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个都可以做这个仆人，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公司里面，我们有没有职位，我们也要照这个原则，在工作场合，我们就照这个原则去行哈。好，这个你看不可私拿东西，这都得教，因为不教的话，他们都就不知道哈。然后凡事就说你如果不偷东西，你不私不偷拿这个不拿不不拿公家的东西，不拿你主人的东西。你这个东西，你就是荣耀神哦，他们就知道了。所以慢慢慢慢，这样的格里底的教会的基督徒，慢慢的就这个这样的一个生活哈。所以第三章也是啊，同样哈，第三章呢就是第二章主要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生活中，这个呢第三章呢它就更是讲在道德层面，在这种品格，在这些比较这些层面，当然这些层面基本上应该是对。每一个这个地方的教会也都是适用的哈，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在这个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保罗也都同样讲到这些哈，讲到这些啊，不诽谤，不正经，和平哈，温柔什么的哈，这些东西哈，底下就讲到我们也要就是假教师哈，假教师这样的一些特征，他的果子哈，就说他们。受的这个教训之后，他们的果子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除去啊，所以这个是指的这个，而且呢，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基本上犹太人很喜欢弄家谱，啊，我们家我爷爷啊，最后我们是立位人啊，这个那言外之意他高人一等啊，你们都是外邦人，我是立位人，然后我是犹大支派的，我是大卫支派的，啊，所以他们都喜欢讲这些东西啊。你要在那个其他书信里，保罗也提到过这些哈，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你不要跟他去，他在讲家谱，你别理他啊，你不要跟他谈这些，然后无知的辩论就讲那些旧约的一些这些就说那些。无关紧要的哈，在那上面就辩论起来没完没了。他说保罗说不要哈，就闭嘴就好了，让他自己讲去啊，不跟他们讲这个啊。并因律法而起的增进啊，到底该不该吃这个，到底该不该吃那个哈？因为这都是没有用的，你讲了辩论这些没有用的啊。另外他讲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如果他要是不听。所谓分门结党，实际上在这个之前一定是跟他讲了啊，警告他了哈、啊，你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你跟我们整个教会、整个的我们这是不一样的，你是一个特别的哈、啊，所以你是不合的、不合圣经的，你要不你就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信耶稣，你要不我警告你一次了，一次或者说再警告你一次哈、啊，如果两次了你都不听，那么你就离开我们教会，你不要再来了哈、啊，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对这个异端也是一样啊。前一阵子，前一两年，我们有一位牧师是从这个在纽约那边牧会多年，后来他特别给我们，几位牧师给我们，有一个下午给我们上课啊，讲到他当时牧会的时候，在这个在纽约的时候，这个东方闪电异端哈、啊，东方闪电叫全能神教会，也叫东方闪电，到他们那个教会去拉人啊。讲这些异端的东西，那些讲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在这一种，他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而且这第一次来的是男的，第二次来的女的。你看那个神多公平，不光是你不像你们讲的哈，大男子主义。你看这次你来换个女的，女基督啊，女基督。实际上他不知道这女基督是被他后面的这个。一位哈、啊，这个是被他控制。后来这个历史咱不讲了，我就不讲了哈。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历史啊，河南那边啊。后来他们这个中国大陆政府就是 这些异端就是这个就是镇压他们就管得很厉害啊，我觉得这点挺好，呵呵，这个乱七八糟的，呵呵，都，然后到了他们就最后就跑到美国，有一部分人跑到美国这边来哈，被在这边建立很多教会，那他们呢不传福音啊，应该可能也我想我被他们跟我讲说他们不怎么传福音，他们主要的就是到教会，到已有的教会去拉人叫抢羊。把已有的就他就他就他们特别爱问你问题，一上来问你这个问你那个哈、啊，所以你看这个无知的辩论，然后他说你，然后你就跟他讲啊，我们教会牧啊，你们教会牧师怎么讲这问题？那你就讲我们讲哦，你觉得对吗？真是这样吗？你想想哈，当初这个在伊甸园里，这个魔鬼就这样跟夏娃说啊，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能吃吗？啊，夏娃说：“哦，园中所有的我们都可以吃，但是那一棵不能吃，不能吃也不能摸。神真的那样说吗？你就不觉得神那么小气吗？那棵最好吃了，你看都不让你吃，连摸都不让你摸。你看他就是通过这些问题，然后就最后让你产生怀疑，怀疑完之后让你怀疑你教会里的这个圣经主日学老师，你读的圣经，你的教导，你的牧师，怀疑，最后他说好吧。”你不要在这个教会里，你在这个教会里你得不了救，最后你就下地狱，啊，然后你那他那我怎么办？那有些人他当然不明白道理啊，那怎么办？好，我带你一个能上天堂的，将来是有这个真正合乎圣经教导的教会，然后他就从这个现有的教会里挖一些人，就到他那儿去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后来这个牧师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警戒他啊，警戒他说你要信耶稣啊。这个耶稣第二次还没来，你信的那位女基督，她不是耶，她不是基督哈，她就是一个如果她是一个，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敢说她得没得救，就说至少我们敢说她不是基督，我们不敢说她是不是基督徒啊，她不是基督，所以呢，基督还没来啊，第一次来了，第二次还没来啊，因为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从启示录我们看到今天。不可能是基督第二次已经来了哈、啊，所以呢，那他这个在这样的问题上他讲错了话，那实际上他冒充基督的话，那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哈、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警戒他，你要认罪悔改哈、啊，你不要听这个，你天天的你们两个人也是两个，就像主耶稣拍拍门徒，两个出去，到时候去各个教会拉人，你们这一辈子又奉献。据说他们奉献很多钱哈、啊，然后又奉献时间，最后啊，最后给这全能神教会或者是东方闪电干了一辈子，最后咣当下地狱了。你说你到时候你再后悔，警戒他，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认罪悔改。那他信了那就好了，他不信实际上他就是分文结党，他你在这你教会里他就这几个人啊，所以警戒他一两次，你还不听不信哈、啊，好，那以后不能再来了哈。啊你再来，我们教会不欢迎你来啊！我们基本上曾经有过这样，后来我们真的有一位这个女士啊，我们就说你不能再来了啊！我们让你信耶稣，让你认罪悔改，你不信啊，你以后不能再来，你再来还讲什么？反正他就不敢来了，哎，反正就他就你不能再来了哈、啊，就我们不欢迎你。后来果然我们。后来观察，他真的一直他就没来，因为你既然识别出他来了嘛，他就去别的教会去搞破坏就完了，就没必要再。
现在是就叭叭叭叭叭的，各个地区的这个学生，老师觉得不错的学生都送来。
OK，好，你把那个 mute 好就行了哈。但是我觉得 不是批评您，没有没有，就说。上课还是好好听讲 聊天儿，一会儿我下课你再聊 好吧？OK，好，谢谢啊。好，这个因为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啊。所以 OK，是不是他明知我们不知道？反正至少我们是这个，我们是警戒他一两次，我们然后就不允许他再来。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10来分钟哈，我们再讲下一本书。哎，先讲。
我教导可以再这样吧，算是三大类。那我感觉它是一套的，它就是有一，再有二，再有三。比如说你这个男性老年人怎么样，中年人怎么样， 他们做到了公正、慈爱，有没有慈爱？反正至少要公正吧，然后要和气打人，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但他们又讲，我感觉不行。你再说这个女性，你要顺服你的丈夫，这那这那，然后在这些前提下呢，你作为主仆，你听从你的主人，你要忠心。要不然的话，如果那个一没有做到，你只要求这个女性怎么样，我们不就是助纣为虐吗？那就是现在我们一直就是中国大陆流行的那个 PUA，他会理直气壮的去这个 PUA 这个女的，对不对？然后对这个奴仆他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 out of the situation，你怎么办？
您这问题特别好，就是说在我这个婚前辅导里面，这是第二课啊，一讲那姐妹就不高兴了，她不敢，她当然她不敢说你张牧师你瞎讲，我不听不给她证婚了，所以她不讲，但是她最后她拐弯抹角，她就说你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做丈夫的哈，要爱你们的妻子，为妻子舍命，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要就像教会顺服基督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 PUA 哈，知道吗？就是跟洗脑啊。就说你这人太笨，怎么笨？哎，你一开始还觉得自己不笨，然后你跟他在时间长了啊，有那么10天、半个月、1年、半年，你就知道他，哎呦，我这他讲的真准，我真笨，你就知道你笨了，就他洗脑嘛，PUA 嘛，啊，或者说你这个怎么，或者在男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他就讲这女的怎么，最后他为了达到这个男性控制这个女性，或者女性控制男性，讲这些东西哈，那么太好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知道说，凡是在这种 PUA 洗脑这里面，只是两个人，没有神，神不在他们中间。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两个人之间，谁恶谁就占便宜。所以谁 PUA 那个人，他基本上，他最坏的可能就是 PUA 半天，他不听，他跑了。这就是他最，若做好了，那这个人就甘心愿意的去被他奴。被他奴役啊，被他控制，所以呢，在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谁恶谁就能够暂时占便宜，暂时占便宜，因为是啊，所以呢，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千万不要去把那些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你别信那些东西，你信那，你谁信谁倒霉。但是，如果你有神了，你信神了，神在你中间，那就不一样了。谁吃亏，最后神真正的，你看圣经教导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吃亏的。你别说这个做太太吃亏了，你这样做丈夫才吃亏了。你要爱你的妻子，要像基督，哎，不是，你要爱你的妻子，为你丈夫舍命。哎，对，为你妻子舍命。实际上我太太后来啊，这个我太太。小明啊，这是小明的好朋友啊，梦霞姐，梦霞哈，梦霞师母，他这个问题好几年，他最后弄明白了。哎呀，他说神还是更爱我。他说你看你哈，你得爱我，你得为我死。他说我呢，只要听你话，好多事情我不管了，就让你弄。最后倒霉就倒霉，你错了就错了，反正有神在那儿管着了。哎，你看他想明白了。他说实际上，我比你容易得多。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基督徒这里面，实际上不光是妻子和太太这个关系，实际上在我们基督徒之间也是一样。你说哦，你要饶恕人，你要听凭主怒，你这多吃亏啊！哦，你骗了我，你骗了我了，你这个骂了我了，打了我了，你在背后搞了我鬼了。哦，我不理你，我只跟神祷告祷告。你这个人啊，神，你得管管他呀，他总欺负我啊，你这个恶人，你得怎么？哎，你可以跟神祷告哈。但是呢，神啊，我还是饶恕他哈。我见了面，我还哎，我不去给他下马威，我也不给让他下不来台，我还是爱他。哎，那你想，你吃亏嘛？你这多憋气啊！你他欺负完我还那么好对他。哎，可是圣经就这么教导的，饶恕人。所以你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哪一个你不吃亏？哪个你都吃亏？这个是这个啊，可是你如果你想不想吃亏， 你就像你看，你要不想吃亏哈，你看你就像这个他说假教师哈，你就无知，你无知就占便宜哈，你就被逆哈，这个你被逆的人你就不容易受骗哈，在网上的被逆，你说什么我就不跟你反着做，所以他想骗钱也骗不了你，你就迷惑。然后私欲、厌乐，厌乐多好，天天的大吃大喝的哈。然后嫉妒啊，嫉妒，对呀、啊，嫉妒。你谁比我好，我就嫉妒你，给你打下去，打完下去我得第一哈。然后可恨，彼此相恨，恶毒、阴毒，别管什么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神，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至少不会吃大亏，虽然你的名声不会好啊。所以呢。在这个男女关系上，实际上是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在整个这个基督徒，你做基督徒，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吃亏。但是你这个吃这个亏，最后你就明白说，原来我照着神的命令去吃亏，我得了大的祝福。我只能这么讲，就是只能凭信心，没办法用理来说服人。
这个人两个都基督徒，都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他就好办了。那是人的圣经里也有讲过，说如果这个姐妹是信的。
那比较难，比较难。不光是姐妹比较信，你的姐妹不信，丈夫信，丈夫也挺难的。哎，我就有教会很多这样，丈夫很爱主，什么啊，这天天怎么救这姐妹不行。但是你还得，他一找我，我说你不行，你也得爱他，因为这个丈夫爱妻的这一段哈，既然你跟他已经在婚约里头了，我说你就不能拿出来哦，你因为不信主，所以我就不为你舍命。那妻子说：“因为你还不信主，所以我就不顺服你。将来你受洗了，我才顺服你。”这不是的，你是在婚姻里面。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婚前辅导。所以，这个如果一个信一个不信，我就不给他，教会不允许做婚前辅导。告诉他，先带他信耶稣，信了耶稣，我说我先给你带你信耶稣哈，给你讲讲福音。等你哪一天你绝志了，你还来不及受洗，我们有这个，你还来不及受洗。但是因为受洗，你得上受洗班。哎呦，时间到了啊！你上受洗班，所以呢，我说我现在呢，给你做婚前辅导，一边做婚前辅导，一边给你传福音。等我婚前辅导做完了，哎，你也信耶稣了啊！我说我给你证婚。如果你说我还不信，我说我不能逼你啊！你说我就不信，不信我就等你，等你信了之后，我再给你办这个证婚。你说我等不得，等不得，我说那你就去汤师傅去办就好了嘛，汤师傅可以给你办，你到那儿去。我不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祝福，你怎么祝福你呢？你都不信耶稣，怎么祝福你？再给你祝福，咣当，你死了下地狱了。那我祝福不了他呀，那是神的法则呀。他不信耶稣，你就得下地狱嘛。你说我祝福他个什么呢？我不能昧着良心祝福他吧？所以我想就是这个，您问题很好哈。这个咱们以后再谈，我得讲这个腓立门书了，还5分钟，谢谢您哈。好，腓立门哈，腓立门书比较简单一点哈。腓立门书哈，我们想一想，我想看一看这个，在当时哈，我们就看到这个奴隶哈。真正奴隶呢，基本上真正奴隶占的人数并不是最多哈，真正就是一般的这个自由人哈，包括这些贵族，包括平民，他们应该是占了一个大部分。你如果按这个比例哈，这个比例，基本上你看罗马城。就假设罗马城100万奴隶占一半也不少了哈，基本上就是那等于1/3是奴隶，1/3是这个自由人啊。所以呢，这个尼哥尼阿尼西姆哈，对不起，阿尼西姆，阿尼西姆这本来呢他是腓立门是个大财主，后来他信耶稣了，他以前呢有一些奴隶，其中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哈，他是住在哥罗西。后来这个阿尼西姆呢，这个人呢，他比较这个胆子大，比较身体，我估计身体也比较好。然后借一个机会，他就跑了。在当时的话，如果奴隶跑了，抓回来就叫就可以杀，就可以这个死罪哈。所以跑到罗马了，没想到跑到罗马以后呢，神爱他，就让保罗见他了，哎，给他传福音，他信耶稣了。这个阿尼西姆啊，这个遇见以巴弗， 哦，可能是啊，哦，对对，对不起，对不起，我讲错了，讲错了啊。这个保罗是这个保罗被抓到之前，保罗是没去过罗马的，所以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的哈。所以按照今天天主教说法，他说罗马教会是这个彼得哈是第一任这个教宗哈，所以他们罗马天主教教宗是彼得的这个真传啊，往下他们是这么讲哈。有哦哦，有就是说，可能是以巴佛给他传福音啊。后来当然他是加入到这个阿尼西姆，加入到保罗这个服侍的团队里头啊。后来保罗了解到他这个情况之后啊，保罗就给他的这个主人前主人给他写信啊，说我猜他把他都给你猜回去，他也愿意回去。要按照当时。你奴隶逃跑了，我打死我也不回去，因为回去也是死，哈哈，所以我是不回去。但是以这个阿尼西姆，他说我愿意回去，那么所以保罗就说好，你带封信，你去找你的主人，听从他处置啊。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啊。所以保罗并没有就是说去要去打破这个奴隶制度，但是呢，保罗是他要打破人心啊，打破人心的罪啊。所以你看。腓利门书，保罗马书最短的一卷，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福音如何改变人际关系。这个当时的腓利门书这里面讲到人际关系，是指的仆人、奴隶和主人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这个福音是改变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哈。下面我会讲一下哈。然后学习基督徒如何处理冲突与要素啊，如何实践在基督里彼此接纳啊。所以，什么叫在基督里彼此接纳？所以他回去之后，他。阿尼西姆可以继续做这腓利门的奴隶，腓利门继续做他的主人，但是他们在基督里彼此接纳了，成为弟兄啊！所以这个里面很奇妙哈，或者说不可思议哈！怎么又是奴隶，又是主人，又是弟兄啊？好，哎，这里面说在监狱中带领尼格西姆，反正这个圣经里面好像是没有细讲，有人说。是以巴佛，有人说是保罗哈，别管是什么哈，至少他是信主了之后，他是外邦人，他加入到保罗这个服侍团队哈。然后呢，保罗写了这个腓利门啊，给腓利门，腓利门是当时在哥罗西一个教会的，他也是一个负责的带领的一个同工哈，他很爱主，当然他也有很。很，所以他，我想他大财主嘛，他们家应该很大，所以在他们家聚会，所以教会就在他们家。所以呢，然后呢，保罗给他写信，让他在这个摇速啊，他本来他按照他自己的权利，他是可以杀死这个阿尼西姆的，但是呢，保罗说让他在基督里要摇速啊，这就叫摇速，这就吃亏啊。啊，你跑了，你得把我底下那奴隶都给我带坏了，那些人都不服我管了，我不这个杀一儆百，我那些人都跟着学了。你看，尼哥腓利门是很吃亏的，这样做哈，要求他，甚至放他自由，显示他对神的信心和对人的爱啊。这个阿尼西姆也是一样，他原来是这个腓利门的这个对不起，这个女隶啊，奴隶，我打拼音是打错了啊。奴隶应该是奴隶，然后后来逃跑信主以后，他生命改变，然后他也愿意放弃，已经到手了这个自由了哈，他重返主人家，然后主人把我当奴隶，我也愿意啊，来面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自己的这个过错。所以在这个，所以这本书的写作的目的哈，就是保罗一，他是劝这个腓利门在基督里接纳一个曾经亏负你的弟兄啊，所以第二哈，我觉得特别。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就是福音，它不是在于要改变地上的制度。所以今天你看，这个教会不去改变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奴隶制，还是什么什么封建教会，不去改变这个制度，教会是改变每一个人的心啊。这个人的心，就是说你这个制度再好，如果人都是罪人，在这个制度底下，人照样是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啊。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就带出一个应用，就是我们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圣经的这个教导，我们要顺服地上的这个制度和这个权柄，啊，实际上是，但是我们虽然是活在天国里面，我们是被这个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所管制，但是呢，我们是现在在地上，我们顺服地上的制度和权柄。所以你要看这个罗马书13章，就是讲这些。当然，你有冲突的时候，如果这个制度。 或者说这个权柄是让是完，就是让你直接的违背这个，让你这个违背神啊，直接的不是间接的，直接的，那么你就可以去把这个啊，你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啊，所以这个有时常常也争论啊，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一共25节哈，所以25节，基本上就讲了这个，一个是肯定哈，保罗肯定这个腓利门他在基督里的这个爱心，第二个呢，他为腓利门他代求啊，恳求你在主里接纳他啊，虽然他亏负了你，他是犯罪，但是他已经一他在神面前已经认罪悔改，第二他愿意在人面前啊也请求你的原谅饶恕，所以他自己愿意。又重新回到你家，从一个奴隶啊，由你来去处去做。所以你看，这个阿尼西姆，他犯的这个罪，在人在身边，他都做了他当做的。然后呢，保罗就说，如果你还有什么这个亏欠，他说我来替他弥补啊。比如那么多年，或者你买这个奴隶，你买这个奴隶当时花了100块钱，他现在这十多年你没有给你干活，那你就有。你有亏欠了，那他如果你觉得你有亏欠，我愿意啊，所以你看这个教会领袖的这样一个担当啊，这个担当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个啊，这是一个真的神的这个仆人的一个样子啊，所以在这个腓利门书里面，重点的哈，一个就是说这个福音是更新人的关系啊，当然在腓利门里是讲到主人和仆人。那么实际上，在整个这个福音里边，我们讲到男人和女人，啊，所以真正的这个男人他不会为一个女人舍命的，他不会的，他嘴上所有的男人都会嘴上说我为你舍命，真正到了跟前，到了关键的时候，基本上做不到这些啊，这个人的罪性里面。但是这个福音更新了这个之后，做丈夫的啊。就可以为妻子舍命啊！当然，男人、女人这样的一种不公啊，男尊女卑啊，这样一些东西，在基督里面都成为这个平等啊。那个父母和儿女也是一样，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以前觉得说，哦，我吃了这么多苦，我生你养你哈。我记得人家讲，儿的生日是妈妈的忌日啊，就是当初是生你是差点没死掉啊，所以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把你生下来，一把屎一把尿要把你养大，然后你到你长大了，你赚钱就得孝敬我，你就得听我话，就得这样说白了就得让我控制。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子女不是我们自己的私有财产，我们只是一个神的仆人，是神让我们代管啊，这来管理这个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啊，我们是一个仆人来为神来尽忠来服侍，所以我对这个儿女没有这个生杀予夺的这样一个大权，所以我就可以用平常心用正常心来看待我的儿女，然后我就可以成为他的朋友，其结果这样的一个儿女的这个亲子关系，最后是越来越顺畅，哈哈，哎，那么信徒和家人，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这个信徒，实际上我们，都是弟兄和姐妹。主耶稣也是讲这个，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这个哥哥姐姐弟兄姐妹？他说，在主里面就都是啊。所以这些就是这个福音更新了我们这些。哦，好，就到这儿了哈。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很快的哈，把这个2本书讲一讲哈。希望大家回去哈，回去以后再读一遍，因为很短嘛。前面就3章，后面就1章，大家回去再读一遍，然后再想一想，你课上你没有听明白的，或者我没有讲清楚的，或者我课上我讲的你不同意的啊，特别是你不同意的，我欢迎你事后下课跟我讨论讨论啊，我们这不叫这个无知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辩论哈，我们这是在一起讨论圣经哈。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人所能讲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就恳求呢，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说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讲话。你借着这个提多书这3章的内容，你借着腓利门书这个福音，能够改变人的人心与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你向我们的心讲话，圣灵向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不单单是头脑明白圣经、明白真理，更是让我们能够把真理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甚至不是在我们自己要非要这个刻意的去做什么中间，而是在因为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把这个所信的道，我们就给它活出来，就见证出来，以至于人因着我们的这个见证，就归荣耀给天上的父。所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见证就是荣耀神，神你也必赐福那些愿意守你诫命、遵行你旨意的人，你就必祝福他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